快到感恩节了哈，感恩节快乐。感谢主，我们一起翻到撒母耳记下21章1到14节。旧约的撒母耳记下第21章。旧约的撒母耳记下第21章。从1节到14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哈。大卫年间有饥荒，1年3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招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家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我们怎样说他们，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赫拉人巴西莱儿子亚德列所生的五个儿子交给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狮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遭见。有人将扫罗的嫔妃艾雅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雅比人那里将扫罗的和他儿子约拉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波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列亚比人把尸身偷了去。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我们一起来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特别的来喂养你的儿女，主啊，捆绑包括他那一切的作为，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大能里边，主啊，我们充满你自己的祝福，主啊，求你祝福这个教会，主啊，让我们，主啊，大大的能够成长，主啊，能够满足你的心意，主啊，也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一个敬拜赞美的教会，主啊，一个得胜的被圣灵更新的教会，主啊，谢谢你，啊，让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来服侍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啊，我在祷告的时候有感动跟大家分享啊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我读的时候从来没有特别注意过，但是我那天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了我这段经文，给了我这个题目，那么叫做啊渴慕或者是学习做一个属灵的医生。就是当我们来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先要想哈，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是医生，那么医生要做什么呢？医生首先一个病人来了，你就是要发现问题在哪里，然后能够对症下药。那么当一个人带着病来到医生面前的时候，医生不可以说不管3七21都给他止痛药啊，不管是什么地方痛都给他止痛药，医生不可以这样做。医生必须要明白搞清楚这个病人的情况，然后弄明白他的病因，然后能够对症下药。这个就是大卫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做的。大卫王是整个国家的王，当时整个国家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整整3年都有极大的饥荒。在那个年代里边，如果超过很多年有饥荒的话，整个国民就进入到一种非常悲惨的一种情况里边。所以大卫王作为一个整个国家的王，大卫王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就来到神的面前，
来求问神说，为什么会有整整三年的饥荒？以色列是一个属神的一个国都，以色列的子民是一个属神的子民，当他们的国家遇到三年的饥荒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是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因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你遇到一些事情，可能你觉得你是运气不好，但是当你真正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不是两维空间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三维空间的，是有一个灵界在那里的，而灵界很多的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生活。所以大卫王是一个非常有属灵智慧的人，他经历到三年的饥荒，我相信大卫王也常常在祷告，所以他就来到神的面前问神，为什么会有三年的饥荒，而连续有三年的饥荒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卫王在问神的时候呢，神就给了他那个病因。所以我们要了解哈，你做属灵的医生和做这个属世的医生有一点不同。属世的医生可能需要用很多的仪器来探测你的病因，最后找到了，对不对？你在美国看医生的话，美国人就是让你去检查一系列的东西，哇，最后检查完了以后已经半年过去了，检查一系列，最后报告单出来以后说你没病。我太太就是，哇，她总觉得自己有病，最后怎么检查都是说没病。所以你，但是属灵的医生是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让神给我们那个病因，属灵的病因。所以这就是大卫王所做的，在大卫王这个时候，他就看到了以色列的症状，三年的饥荒，所以大卫王就求问神，问这个属灵的病因在哪里？这个属灵的病因是什么？而这个属灵的病因只有神能够告诉我们，所以神就告诉了大卫王这个病因。因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的很久，这在扫罗王的年间，就是大卫的前一个王，扫罗王的年间呢，扫罗杀了许多的基甸人，而基甸人是以色列不能杀的。所以你在后边看到以后，就是基甸人是什么人呢？基甸人就是当时的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那么这些人呢，看到神借着以色列人做了许多大能的作为，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用许多的神迹为他们分开红海，然后最后他们怎么样进攻迦南，他们看到这位神是一位真神，是一位独一的神，是一位大能的神，所以他们就心里害怕，不敢跟以色列征战。所以基甸人呢，就耍了一些诡计，他们穿了很旧的衣服，带了很非常旧的这些这个面包，然后穿很破的鞋子，然后这个皮带的酒囊呢也是非常破的。他们就很远的呢来到这个以色列人说，哎呀，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我们很想跟你们立个约，那我们也愿意呢这个跟你们和平相处。然后就把很多的这个饼啊送给以色列人，说你看我们出来之后这饼还是新鲜的，你看现在这饼都干了，我们出来之后鞋还是新的，现在鞋都已经破了，我们出来这个酒袋呢还是新的，现在已经都破裂了。那以色列人没有求问耶和华，以色列人呢就与这个基甸人的立了约，立约几天以后才发现基甸人就是在他们附近一个城的人。哇，这时候以色列人非常的痛苦，但是以色列人那时候约书亚是非常有属灵智，他说我们不能够碰这些基甸人，因为我们已经在神面前与神立约了，我们要给他们平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扫罗杀了基甸人了以后带来一个属灵的一个咒诅，基甸人是不能杀的。为什么？因为神希望他的子民是守约又施慈爱的子民，当你与别人立了约了以后，你必须要守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神的儿女，属灵的儿女遇到了一些属灵上的难处，是因为我们违反了上帝的神性，因为神盼望他的儿女也是守约施慈爱的。因为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需要 follow 神的道德的属性，我们的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所以他也希望他的子民是守约施慈爱的。但是扫罗王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王哈，神命令他去打人他不去打，神没有命令他做的事情他偏偏要做， 所以他就为以色列人大发热心，他要把基甸人全部除灭。所以这就带来了灵界的一个很大的破口和咒诅。而到了大卫王年间的时候，这些基甸人的哀声就达到了上帝的面前，神听到他们的哭声。我相信那个时代可能扫罗王杀了许多的基甸人，神听到他们的哭声，神就开始要管教他的子民了，神就开始要对付他子民的罪，神要开始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扫罗王年间犯的这个罪，这个罪慢慢的就要追上以色列人了。那么大卫是一位非常有属灵智慧的人，他不知道原因，所以连续了三年的灾害饥荒，他不知道原因，所以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而神是非常乐意告诉他这个属灵的病因的，告诉他就是扫罗王在基甸人身上所犯的罪，现在这个罪追上来了，以至于三年以色列人有饥荒。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进入到从一个物质的世界里边，从一个物质的或者是有魂的思想的这样一个世界里边，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边，就是一个属灵的世界。那么属灵的世界里边，你会发现灵界是真正影响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原因。只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你会发现灵界带来的破口，灵界里边带来的攻击，会深深的影响到我们在物质世界的生活和运作。只是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原因，但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神就把灵界的问题启示给我们。这个就是大卫王所经历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如果换另外一个王，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三年的自然灾害，但是神却启示大卫王这个真正自然灾害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要了解，神是非常愿意来祝福他的儿女的，神是非常愿意来祝福以色列人的，我相信神也是愿意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但是当我们在灵界里边，也许不小心给魔鬼撒旦开了一个破口，也许一些不经意的事情让灵界的东西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时候，神要告诉我们那个病因。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学习，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灵界来看灵界的一些的事情？我相信有十个原因哈。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神的儿女能够进入到灵界，对灵界开始有认识。你看啊，约伯记哈，你如果看约伯记的话，约伯如果不从灵界的角度来看，约伯就是一夜之间，一日之间，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损失了，他所有的儿女都被狂风给房子塌下来被砸死了，他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如果我们不看灵界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当你进到灵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在灵界已经有许多的事情了。什么事情呢？撒旦已经在那里神面前控告约伯，说约伯爱神是因为上帝大大的祝福约伯。然后撒旦就挑战神，说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拿掉，约伯一定会咒诅神。神说好，你可以拿掉，但是你要留他的性命。撒旦就开始攻击，表面上看起来有土匪，有天火降下来，有各样的灾害临到约伯，但是那个背后真正的原因是灵界的原因。所以弟兄姐妹们，恳切的祷告，进食祷告，在神面前能够让神知道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病因，灵界的病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那个破口堵起来。所以神让我们明白这些事情，是让我们在灵界里面有认识。我们不能够再生活在一个平面的物质界的，或者最多是一个精神界的一个世界里边，我们要进入到三维的空间里边，进入到灵界里边。 在灵界里边，我们能够与神相交，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力量，能够胜过那个在灵界攻击我们的撒旦。第二件事情就是神让我们对灵界有认识，也让我们在灵界有参与。弟兄姐妹，在启示录里边有一个非常美的一段话，就是说众圣徒的祷告好像香一样，一直飘飘飘飘到天父的面前，然后天父就把这个香坛给了一个天使，当那个天使拿这个香坛倒下来的时候，整个的祷告上帝全部都垂听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一个灵界的一个参与，祷告是在灵界里边与撒旦在征战。所以不仅仅是我们在神面前，有的人祷告是把这个写好了一个稿子哈，念给主听一下，就像演志明第一天那个讲道，第一篇祷告，那个时候他希望他老婆能够出来，你知道，所以他就写了一篇讲道词。可是呢，他受的观念呢是觉得呢，这个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所以他觉得跟主说，让他把妻子从国内这个给带出来，这个好像在主面前没法说，你知道，不好意思，所以他就写了一篇很美的祷告词，说把我老婆带出来，这个中国的民主运动是有很大帮助的，非常辉煌的一篇。但是当他到神面前说天父啊，说完这句话，那个稿子根本都看不清楚了，整个哭得乱七八糟的，你知道吗？那个上帝的爱充满在他心中，从那时候开始他进入到灵界的侍奉。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了解灵界的参与，为什么一个祷告的国家是蒙福的国家，为什么一个祷告的家庭是蒙福的家庭，为什么一个祷告的人是大有能力的人。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布道家叫乔斯芬尼，他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同伴，这个同伴就是一个祷告同伴。每一次他去一个地方开布道会，那个祷告同伴先要两个星期之前就去到那个城市里边，在那里在祷告，在灵界在那里征战，在那里祷告，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他说他去的时候，哇，那整个属灵界已经得胜了，在天上得胜，然后地上就要得胜了，在灵界得胜了，在物质的世界里边就开始得胜了。所以当我们神要启示我们的是让我们到灵界有认识，也是到灵界开始有参与，并且第三个神的原因是让我们的灵命属灵的生命开始进入到一种塑造。你越是祷告，你会发现你在圣灵的生命里边越有能力，你越敏感，你越圣洁。很多次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不够圣洁。很多时候我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因为我心里边还有一些过不去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我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因为我不够亲近神。你会发现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真正能够在灵界参与的人，一定他的灵命会常常的被神塑造，他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要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他要过一个属灵的生活，他不可以过一个放纵肉体，他不可能过一个爱世界，他也不可能过一个犯罪的生活，还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如果这样的一个人他来到上帝面前，第一件事情就只能是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神让我们进入到灵界，是让我们有灵界的认识，有灵界的参与，有灵命的塑造。第四个，神让我们进入到灵界是能够有灵界的征战。所以你看保罗哈，保罗说我不是这个胳膊很粗腿很粗，就像唐崇荣牧师讲的哈，他说有人很健壮，臂上有芒果，腿上有西瓜很强壮，对不对？他说我们的强壮不是这种强壮，不是臂上有芒果腿上有西瓜，他说我们的强壮是在灵界里边的强壮，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将人的心意夺回，可以摧毁撒旦一切的堡垒，这是灵界里边的力量。 基督徒所有的力量不是一个物质世界的力量，基督徒所有的力量是一个灵界，在仇敌撒旦面前有力量，而那个力量是最深的力量。弟兄姐妹，当你拥有这个力量的时候，你就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你就成为你家庭的祝福，你就成为你人生的祝福，你就成为你周遭环境的祝福。哎呀，真是期盼我们教会多几个这样的人。弟兄姐妹哈，当我们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请他们为我们代祷的时候，你知道他在神面前是大有能力的，他在神面前他祷告的时候，灵界就会改变，属灵的空气就会改变，撒旦就要败退。这个是灵界的征战。第五个，神让我们进入到灵界，是让我们拥有灵界的武器。弟兄姐妹，什么是灵界的武器？灵界的武器第一个是信心。你看到神这么说，你相信神就会这么办，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就成就。灵界的第一个武器就是信心，灵界的第二个武器是权柄。上帝赐给他儿女有权柄，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奉我的名祷告，你按照我旨意所祈求。我们是有权柄能够来捆绑灵界黑暗的权势。如果这个世界的教会都是祷告的教会，我相信美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会改写的，因为我们在灵界可以改变这个物质世界的历史。就如同英国的那位布道家 John Wesley， 他说整个的西欧都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大动乱，法国的工业革命死了许多的人，但是在英国没有经历工业革命。为什么？他说英国许多许多的矿工都在听John Wesley讲道的时候，他们都信主了。所以英国没有经历工业革命那种的摧毁，那种的动乱。第六个，我们拥有灵界的能力。第七个，我们拥有灵界的启示。弟兄姐妹，你希望不希望有大卫王这样的启示？当你看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来到灵界，神就告诉你原因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忙半天，对不对？我们没有忙到真正的点上，那个是灵界的启示。然后拥有灵界的看见。我曾经认识一个弟兄哈，我觉得这个弟兄是有灵界的看见的。他一个团契的一个弟兄来到美国以后呢，很想把他的那个女朋友让他也来美国，因为他很相爱想结婚。但是那个女的签证签了大概有八次都签不出来。哇、哦、这个弟兄很痛苦，就找这个领头的这个弟兄跟他说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弟兄跟他说，你不用担心，你的女朋友一定会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信心敢说这句话，谁敢这么说？除非你有灵界的看见，除非你上帝启示给你了他一定会这么做，否则的话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的。果不其然，过了三个月他女朋友牵出来了。哎，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又生了孩子， 又买了房子。哎呀，快乐无比。唯一我们觉得有点遗憾的就是那个女的比那男的高半个头。哇，那女的真是非常高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灵界的看见。灵界的看见是在一个大家都看不见的地方，你看见上帝要怎么样做，你因而产生了信心，就是神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果不其然，过了三个月，过了四个月以后，事情就那么成就了。这个是灵界的看见。所以旧约里面的许多先知都有灵界的看见。怎么看见呢？因为他们看到神在未来要做什么事情。耶利米就是一个有灵界看见的，神告诉他以色列会亡国的，整个国家的人都不相信这件事情，所有的人都认为以色列不会亡国，但是耶利米说你们一定要投降。耶利米当时变成了一个卖国贼，但是那是上帝给启示给他的。果不其然，以色列就当时被尼布甲尼撒攻破了，
接着耶利米又说第二个预言，他说你们被掳七十年以后还会回来的。所有被掳的人又不相信，果不其然七十年以后他们就回到了他们的故土。所以这都是灵界的看见。第八第九个，神让我们进入到灵界是让我们拥有属灵的信心，在灵界有信心。弟兄姐妹，信心有很多种，英文里面有 confidence， 或者是英文里面叫 faith。 圣经里面讲的灵界的属灵的信心不是讲的一种自信心，在灵界一种信心是跟神有非常亲密的交通，从神那里领受了意象，因而相信神必定会成就这件事情。你越经历神，你会发现你属灵的信心越是强大。最后神让我们进入到灵界是让我们完成我们在灵界的工作。我相信这个是神让我们真正带给这个世界的，带给教会的，带给我们周遭许多人祝福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让我们完成灵界？为什么让我们有灵界的参与？主耶稣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讲，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显然在我们这个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神的心意，神最深的心意是要祝福每一个人，祝福他的教会，祝福他的儿女。但是灵界的问题把所有的祝福的管道全部给堵起来了。所以神让他的儿女在灵界有参与，就是挪掉那个在灵界里边所有的那些拦阻，好让神祝福的心意可以流到他的儿女的身上，好让神祝福的心意可以流进他的教会，可以好让神祝福的心意可以流进这个世界里面。我前两天在看这个非洲有一个布道家叫布永康哈，他在这个采访他的时候，他说非洲是一个充满了巫毒教的一个地方，他说多少的人都是充满在一个咒诅里边，说许多生下来的孩子都是有残疾的。他说非洲的人别看他们很高大，他的心灵充满了恐惧。他说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到那个地方来折断撒旦的绑背，把上帝的祝福带给非洲的人民。哎呀，我听到这句话我就真是感谢，我说主啊，弟兄姐妹，上帝让我们所做的就是折断撒旦的绑背，挪去灵界的咒诅，把上帝的祝福带给每一个他的儿女，带给这个世界，带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这是上帝的心意，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进入到灵界里面有参与，让我们灵界里面有认识，灵命得塑造，在灵界里面可以征战，拥有属灵的武器，拥有灵界的能力，拥有灵界的启示，拥有灵界的看见，拥有属灵的信心，完成灵界的工作。这个就是大卫王，大卫王先求问神，神就告诉他那个属灵的病因。那接着大卫王怎么做呢？大卫王如何来对症下药？哈，我们如果按照一个医生来说的话，大卫王如何来对症下药？大卫王就找了畸变人，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大卫王就找了畸变人来问他们原因。那问畸变人要怎么行才可以赎这个罪，使他们能够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哎呀，这句话实在是很宝贵，就是神很想祝福以色列人，他很想祝福以色列人，但是畸变人的哀声，也就是以色列扫罗王在以前犯的那个罪，引发了畸变人的那个哀声。我想许多失去丈夫的妇女都在那里哀哭，失去父亲的孩子在那里哀哭。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一定会垂听的。这个哀声对以色列人的仇恨在神面前控告达到神的面前，神是一位公义慈爱的公平的神，他不可能不处理这个事情的，神一定会处理的。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这一生没有处理，他在永世里面一定会处理的。神一定是公义公平的圣洁的神，他不能够允许以色列人他的儿女犯这样的罪，
所以神没有办法祝福。神很想祝福你，从大卫王的说话里面你就知道，他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赎这个罪呢？所以大卫王是非常有属灵智慧的。大卫王在这几句话里边，他有几个问题是说的最好的，两个问题。第一个，他知道这个是罪，他说我们当怎样行才能赎这个罪呢？他知道这是罪，而且呢，他说怎样做才可以赎这个罪。大卫王清清楚楚知道，当罪被赎去，在神面前就没有问题了，在灵界就没有破口了，神的祝福就会进来。所以大卫王第一件事情是说，我们当怎么行才能赎这个罪呢？
弟兄姐妹，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破口？肯定有破口的。我以前信主之前哈，哎，非常败坏。信主以后第一件事情，以前交了很多女朋友，有的时候我就要写一封信，然后寄一本圣经，写一封道歉信寄去。我也不知道他们收到没有，你知道，有些人地址都忘掉了。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这件事情一定要做的。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做。为什么不能做？当你做的时候，你在灵界就有破口了。因为神是公义、慈爱、圣洁的神，他不能够允许他的孩子做这样的事情，而仍然能够祝福他。神很希望祝福我们，但是当我们的生命做错的时候，我们在灵界就有破口，撒旦就可以来攻击我们。当撒旦来攻击我们的时候，神第一件事情，我们第一件事情就要向大卫王讲，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赎这罪。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到罪的问题处理掉了，你的生命里面就没有破口了，神的祝福就会倾倒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里边还是有罪的。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罪不会影响我们的永生，对不对？我们信靠主以后，我们的永生就，但是这个罪，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些罪，得罪人得罪神，会影响神跟我们之间的那个爱的关系，不会影响我们的地位。我们是神的孩子，地位得救的地位是不一样，但是那个关系会影响。神要管教，撒旦会攻击我们。所以大卫王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说我们当怎样行我们才能够赎这个罪。所以弟兄姐妹，罪被对付了，灵界就没有破口了。你知道吗？这一节圣经里面最宝贵的一句话，大家读最后一节，这是我最喜欢的。本来要最后讲的啊，我现在就讲出来了。哎呀，我实在是迫不及待要给大家讲到这个答案。这个什么？他说：“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多美的一句话！当我们在灵界的问题被处理掉以后，上帝的垂听、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同在就回到他的子民中间。这是多美的一句话，弟兄姐妹！不是神一定要抓住你那件事不放，好像神，哎呀，你主啊，你老跟我过不去，这是扫罗王年间的事，不会这样的。到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这个罪是会追上我们的，你知道吗？罪是会追上我，有一天这个罪会拦阻在你和上帝的中间。我们一定要靠着耶稣基督来挪去这个罪。大卫王问的第二个问题，他说我们怎么样行才能让你们，就是基甸人，他说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哎呀，弟兄啊，这句话非常宝贵，非常宝贵。你知道吗？中国人喜欢讲天时地利人和，对不对？因为中国人不认识神，所以中国人这么讲。中国人只是看到在物质界里面一个律，天时地利人和。一个人掌握了这三件事，天时地利人和，他一定能够穿上去的。那在灵界里面，在圣经里面也非常的重视讲这句话。什么叫人和？
当你与众人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别人会祝福你的。这个就是在这里讲，他说我们当怎样心才可以赎这罪，好让你为耶和华的产业能够来祝福呢？就是这些即便人不再在上帝的面前来控告以色列人，不再在上帝的面前在那里哀哭，不再求神施行公义，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处理的。但是当他们心中的仇恨怨气被挪去的时候，他们和以色列人恢复了那种相爱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开始为耶和华的产业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这个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人和。你知道神的祝福就临到以色列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做得罪人得罪神的事。常常为什么主耶稣说你要爱你的邻舍，爱别人如同爱你自己，爱人如己。一个在神面前在灵界大有能力的人，一定是一个圣洁正直公义完全洁净的一个人。当我们研究宋尚杰的人生，研究查尔斯·芬尼的人生呢，你会发现这些人都是在灵界大有能力，是因为他们一生活在圣洁，完全活在神的心意里边。这样的人在灵界是没有破口的，所以神会祝福他们。我们来看一下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新约马太福音，在新约往后翻，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21节看到26节。新约马太福音第一节到第六，我问大家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和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是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神说若有一文钱你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在灵界的问题如果不能处理掉，我们没有办法走出那个咒诅，这是非常重要。他说有一个弟兄向你怀怨，你要先去跟他和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母亲的这个基督徒生活一直很痛苦，后来知道他去找我父亲，哎呀他们两个和好了，哎呀你知道他心里面突然有一种很舒畅很喜乐的东西出来了。那个是他不愿意做，但是当他真正做了以后，你知道吗，神大大的祝福他，大大的浇灌他，他一生心里面最大的痛苦重担那些的伤害全部都拿走了。上帝把15天的喜乐，15天的恩典，15天的祝福倾倒在他心里边，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得罪了别人，当我们亏欠了别人，在别人身上犯罪，都会在灵界里边带来破口。所以与人和睦认罪道歉，与对方和好，是在灵界里边堵住破口。大家一定要记住，当我们与别人和好，当我们饶恕，当我们得罪了别人向别人道歉的时候，与对方和好的时候，是在灵界堵住了破口，好让上帝的祝福可以倾倒下来，不仅是倾倒给你，倾倒给你的家庭，倾倒给你的教会，倾倒给你周围很多的地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灵界的原则。如果神说了你不去做，最后你就会被下在一个属灵的监牢里边， 所以主耶稣说，你当你在属灵的监牢里面，他说你一文钱没有还清，你就不可以从那里出来。这是上帝的原则，这是上帝的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哈，大卫王问完了基遍人你们要怎么做，基遍人就说了，基遍人说出他们想法。基遍人说什么，在这段经文我们再来回来看这段经文哈，撒母耳记下第21章，撒母耳记上，对不起哈，第21章好，撒母耳记下第21章，对不起。然后呢，这就说什么呢，就说我们要把我们和扫罗家的事，不关乎金银，关乎什么呢，就是因为扫罗王杀了我们许多人。那大卫王说你们要怎么样呢，他说我们要把扫罗的孙子七个人挂在树上。然后大卫王就交给他们了，这事以后灵界的拦阻就被除掉，灵界的破口被堵住了，然后神大能的膀臂可以重新的来复辟以色列人，神大能的管道畅通了，祝福就重新的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从此以后神就开始垂听国民所求了。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基遍人提出这么残酷的一个方式，把七个人挂在那边，然后呢中间一个人的母亲就一直待在那边，不容飞鸟在尸身上，也不容野狗来糟蹋，你知道这是一个母亲的心哈。当我看到这段时候我也非常难过，就非常残酷。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好像告诉我一件事情，教导我们什么，就是对付我们生命里边的罪是要彻底的，是要有决心的。当有的时候你要对付生命的罪的时候，看起来是很残酷的。比如说一个台商到了中国大陆，包了一个二奶，和这个二奶已经有了孩子，这是一个例子哈。比如说那神要对付他这个罪的时候，他信了主，他重生了，神要对付他这个罪了，他就必须要离开这个女人。那么这一件事情对于这个女人残酷不残酷？当然很残酷。对于这个孩子残酷不残酷？当然很残酷。当然他有义务要一生来养大这个孩子，但是对付罪必须要彻底。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付我们生命里边得罪人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勇气来对付，因为这件事情太难了。对付罪必须要不留情面的，对付错误必须要不能怕丢面子，不管别人说什么。你看当大卫王要杀扫罗的后裔的时候，有多少人会骂大卫，你看大卫本身，大卫就是恨扫罗，大卫就是想害扫罗，现在找到一个借口要把扫罗的子孙七人要挂在树上。你看这个大卫真是，你看如果现在的，你可以想象到如果是现在的网站上，哇，多少文章写出来骂大卫的。不行，大卫必须要按照神说的来做，对付我们生命里边的错误必须要有恒心。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不敢跟我老婆吵架，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吵架以后，神就跟我说你要去向他道歉。哎呦，这个面子就是挂不住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如果向他道歉了，这以后这老公这个怎么做下去，对不对？这叫神就一次一次的感动，最后不行了就道歉。你知道这道歉是要非常的有，哎，非常有勇气的，很痛苦的，你知道吗？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神说你对付罪就是要彻底的。在我出国之前，我把庄乐团的演出服就拿到美国来了。当我信主了，神说这个事情你要对付。我说怎么对付？我说这个演出服已经我那时候已经发胖了，演出服已经没法穿了，你知道吧？对，这也穿得很紧，那个演出服偷出来也没什么用。但是那个是属于中央乐团的演出服，不是属于我的。我走的时候也没跟他们说，我就拿走了。后来没办法，我就写了一张支票50块钱，然后寄回给我们中央乐团的那个乐队的那个秘书，写了一封道歉信。我说我走的时候把中央乐团的演出服拿走了，没有付钱。 现在我信主了，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钱付给你，写了一张50块钱支票。然后接到他的信，他说，哎呀，你这个人真是，他那个用那个世俗的话，他说我不是个东西哈，哎呀，然后呢说你这个钱呢，你父亲已经还了，因为上次你父亲来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跟他汇报了这件事情，你父亲就交了400块人民币，哈哈哈哈，所以说把那张支票又还给我了。但是你知道，即使还了，神要对付我生命里边的问题，这是我生命里边的黑暗。这是我生命里面的破口，这是我在神面前得罪神得罪人的问题，我必须要对付的。这件事情难不难？这件事情很难。包括我出国的时候，我的成绩单是一张假造的，我后来必须要把那张成绩单撕掉，我重新再写信回中央音乐学院，重新要一张成绩单，感谢主他们寄给我了。结果那张不简直惨不忍睹的一张成绩单，竟然拿到了全面奖学金。但我自己制造的那个成绩单，这是怎么都过不去，你知道？你看那个上帝就在那里拦着。我们对付我们生命里边的罪是要有决心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5章27节。我们翻回到马太福音5章27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里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里中的一体，不叫全身地狱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主耶稣在这里到底在讲什么？他是真的让我们把眼睛挖出来，不是这样，对不对？如果眼睛挖出来，我现在这两个眼睛早就不在了。如果要把手砍掉的话，我这个多少只手都不够砍，对不对？神是让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付罪，对付罪必须要彻底，对付罪必须要不留情面，对付罪必须要不怕丢面子，不管别人怎么说，好让我们在神面前开始上帝建造给我们一个恨恶罪恶的心。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为什么大卫会说，好，你们说的我就去做。当他做了以后，神就开始垂听国民的祈祷。大卫必须要这么做的。为什么？大卫是一个国家的国王，他必须要对整个国家负责任。所以对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绝对又绝对，不管是如何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都必须要遵行的。当上帝启示给我们这是他解决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就要勇敢地去遵行。圣经里边对于顺服一直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一个人真正的敬畏神在于他能够顺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付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做一个属灵的或者属世的医生一样，当医生看到你这个地方有一个毒瘤的时候，他一定要动手术把它挖掉的。那你说这个挖手术残酷不残酷？很残酷，对不对？前两天我太太上面长了一个小包，她就担心说是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吧？结果就去了，结果那医生给她打了麻，就拿那个剪刀，就平常那个剪刀，啪啪就绞出一个三角。哇！我一看你这个肉怎么变成一个小洞，这胳膊上就，哇，这太残酷了！你知道这个医生这给你开刀的时候，就把里面的东西就给你挖掉了。啊，我太太生孩子的时候，我在那个产房里边，你知道，哇，那个医生真是拿了一个焊铁的一个工具，把那个所有的血管滋滋滋，哗，一股一股烟往上冒，全给你焊起来了，你知道？这个就是我说，哎呀，这幸好他有麻药，要不然这焊铁在身上，怎么他把血管都给你焊起来，这多疼啊！这个就是真正属灵的医治，也是同样的。属灵的东西，上帝用属灵的眼睛看到我们生命里边有个毒瘤，
一定要挖出来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残酷，很多时候觉得我们面子过不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痛苦，但是上帝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好让他的祝福再一次能够倾倒在我们身上，倾倒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倾倒在我们的小组里边，倾倒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倾倒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边。你为了上帝的原因，就像大卫王为了以色列国的原因，他就接受了，很残酷，但是 must do， 必须要做的。当然最后我们要有几点提醒哈，做属灵的医生和做这个世界的医生是有点不同的。这个世界的医生哈，用各种仪器来探测，但是做属灵的医生，我们一定要记住，属灵的病症一定要在神面前求问求问又求问，你不要问错了。有一些什么事情你一问，结果问错了，结果你就处理错了，平白无故的把老公骂一顿，哎呀，老公说这个完全不是病因。我们在神面前要谨慎，就是当我们在寻求神告诉我们那个属灵的病因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确定，要寻求又寻求，寻求又寻求，要求神给我们很清楚很明白的意思。我们不要随便的用头脑来分析，因为基督徒和普通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有可能是属灵的管教，第二个有可能是我们得罪人得罪神，就像旧约的亚干一样，亚干就是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所以以色列人在爱城打仗的时候就完全失败了。所以约书亚就在神面前说，主啊怎么回事，神就跟他说有人偷了东西，结果把亚干的问题处理了以后，以色列人就开始得胜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问题，亚干的问题也许是得罪神得罪人，或者是神的带领，像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婴都被埃及人杀掉了。当以色列人寻求神的时候，是神说时候到了，要让他们从埃及离开，进入到神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也许是罪的对付，像大卫的一生，许多的刀剑不离开他家，他深深的知道这是上帝对他犯罪一生的追讨。或者我们心中有骄傲，像大卫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数点他所有的军队，数点完了以后，神说你又犯罪了，因为他心中骄傲，他看到在他做国王的这些年日里边，哇，他的军队何等的强盛，以色列有110万拿刀的都是征战的勇士，犹大有50万拿刀的都是征战的勇士。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忘记这是上帝的恩典，神说你要接受管教了。或者心中不顺服神，约拿就是一个例子，约拿被大鱼吞了，很清楚的原因就是不顺服，当他决定在神面前认罪顺服之后，大鱼就把他吐在岸上，他就去到尼尼微。或者是神的考验，像约瑟的一生，神一直在考验他，让他最后能够经得住考验，承受得住祝福。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祝福是有很深的摧毁性的，大家明白没有？祝福是有很深的摧毁性的，就是神要给你祝福之前，他要把你的生命经过很强的考验，好让这个祝福倾倒下来的时候，你的生命一直能够撑得住。祝福带给我们的第一个考验就是骄傲，哇，当神大大祝福我的时候，我的事业辉煌，我一切都飞黄腾达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很容易心高气傲，很容易忘记是上帝的祝福，你就会对别人非常的不耐烦，你就会对别人趾高气扬，你都会对别人指手画脚。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让我们的生命被炼净，能够谦卑，当祝福下来的时候，我们永远是那样的谦卑。所以当我们进入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进入了三维的空间。所以基督徒的空间是三维的空间，是灵魂体的空间。我们不仅有身体，我们不仅有魂方面的，我们还有灵界的参与，灵界的认识，灵界的征战。 所以我们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我们生命里边物质界的原因是有属灵的病根，所以我们要学习透过神的启示来认识，来寻找这个属灵的问题的根源。而神是非常愿意乐意来告诉我们，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是非常愿意来启示给我们那个属灵的根源，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好让我们能够修正，然后我们就能够对症下药。你看在圣经里边讲到了保罗的刺，保罗三次求主，主跟他说这个刺是特别给你的，我不会拿走，好让你能够在软弱里边靠我刚强。我们也可以看到约伯的苦难，当你看到了你就知道灵界是有原因的。你也可以看到以色列第一次的亡国，当你去读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色列北国的亡国圣经上有给那个属灵的原因。那么以色列第二次的亡国，就是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以后，以色列亡国了两千年。你如果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当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比拉多说耶稣基督没有罪，没有一个人可以定他的罪，因为他是无罪的。然后这些犹太人就说钉死他，钉死他。然后比拉多就洗手说，你如果钉死他，这个罪不能够留在我身上，这个罪是你们要承担的。然后这些以色列人说，钉死他的罪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承担。弟兄姐妹，这句话千万不能乱讲。你想想，把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大的罪。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罪就带来以色列两千年的亡国，许多许多的非常悲惨的事情，这都是灵界有原因的。所以当初讲这些话的人在灵界是何等愚昧的一群人，知道吗？我们千万不要在神面前讲这种话，永远要跟神说，主啊，求你要祝福我，祝福我的后代。千万不能讲钉死他的罪就承担在我们身上和我们后裔的身上，这是何等愚昧，属灵上瞎眼，属灵上无知的一群人。这句话哪敢随便乱说啊！不要说钉死上帝的儿子，你随便钉死一个人，这都是当死的罪，这是何等可怕愚昧的。所以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永远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最后，基督徒要常常的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问题。约伯照外邦人来看是命运不幸，但是从圣经来看是在灵界的征战。基督徒常常要求问神，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是不是撒旦的攻击，或者神的管教，或者神的带领，或者神在属灵上的调整更新。我们要学习这些事情，然后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对症下药。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为自己医病的。我最近就是，哎呀，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火气特大，哎呀，向好几个弟兄姐妹发火，这回去以后就认罪。我就在调整，我觉得我里边有一些的压力，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我要把它调整好，在神面前更深的在那里边祷告认罪，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永远是健康的，永远不会经历到属灵的失败，属灵的盲目，好让上帝的管道永远的借着我们，能够来祝福我们的周遭，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也想请 Alan 帮我们稍微谈一下。我们想请弟兄姐妹有几分钟的时间，好不好？在神面前求问神，在这一年里边，我们有没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求主在灵里边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有一个心，我们愿意来放下我们， 能够更深的来对付，好让我们在2011年更深的来蒙神的祝福。我们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也成为一个祝福的器皿，让我们在灵界重新恢复我们大有能力，让我们在灵界能够参与，能够征战，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姐妹有一点啊默想的时间，我们好不好把眼睛闭起来，在神面前求问他，求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深的来到他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来对付我们生命里边，主啊，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东西，主啊，好让你的爱、你的祝福、你的同在，再一次的倾倒在我们生命里边。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祝福，主啊，你的儿女何等的需要你的祝福，主啊，主啊，我们不能够再被魔鬼撒旦来攻击。主啊，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主啊，你挪去我们生命里边拦阻你祝福的东西，主啊，你让这些所有的破口被堵住，主啊，好让你的教会能蒙祝福，好让你的儿女能蒙祝福，主啊，好让你的主啊，你的小组能够蒙祝福，好让你的主啊，我们每一个家庭能够蒙祝福，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儿女也能够蒙祝福，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成为一群主啊祝福的器皿，主啊，我们所到之处我们带来属灵的祝福，主啊，我们带来属灵的得胜，主啊，我们带来属灵的复兴，主啊，我们求你在2011年大大的来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你的同在，都有你的带领，主啊，让这个教会进入到新的光景里边，进入到新的蒙福里边，主啊，让众弟兄姐妹身心灵都得福，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继续的来垂听我们的祷告。